现在你所收听的是 Kids Talk 童约。Hello，星星老师。
嗨，你好。
哎，那个，我们来到了2月，就代表我们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主题了。那这新的主题呢，其实是要来介绍，说介绍好像也不太对，就是我们要来谈论一个现在有点新兴的名词，叫做无尾熊父母。好，无尾熊父母，星星老师有听说，星星老师有听过以前有一个说辞叫做直升机父母吗？
这个词我就有听过，
直升机父母嘛，
对
你
对
想
对，
说为什么？其实直升机父母就是在谈论，就是有一群教养观念，就是像直升机的父母。好，那星星老师，你可不可以稍微说一下，就是你对直升机父母的想法跟，或者你对这个的知道是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这样子？
我知道，我觉得直升机父母可能就是，欸，他们就一直说他在高空中一直盯着这个孩子，一直盯着他的所作所为，他就我觉得比较属于就是所谓的，控制欲比较高的。
对，因为就是直升机，它就是会在一个定点上嘛，就是会在你的头上一直盘旋，所以就是它有点像是驾着直升机，就在你的头上，在孩子的头上盘旋着，然后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样子。
对对
那
对。
父母已经有点吓人了，但是现在有一种更吓人，我可以说吓人吗？就是对于我没有当爸妈的年轻来说，其实我觉得这种父母更可怕，就是无尾熊父母。那其实无尾熊在我的认知里面，就是他就是直接扒在孩子身上，他没有要在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控制你，他没有，他就是要扒在你身上。
哦，
对，所以
直升机父母的升级版就对了。
升级版他就直接就是降下来，然后就直接扒在孩子身上。因为其实我会想要谈论这个主题，是因为在前一阵子，我看到叶秉承教授他在他的那个 Facebook 就分享一篇新闻，就是在大学学测的时候呢，就是台北有某一个市场，就是有2位学生他们就坐错了位置，但是他们是同名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当然是譬如说考试考到一半才被发现，然后当然我们就会说哦，因为可能坐错位置，那一定是会有一些分数上被扣掉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的最后，居然是老师跟家长跳出来说，哎，那你既然市场人员有发现这件事情了，那你应该要告知学生，那你怎么可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这些学生身上？可是想看大学学测，他们几岁？
哦，是大学学测哦。
大学学测哦，所以是17、18岁了，对不对？就是他们应该是要一个可以为自己负责任的年纪了。那当然，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中间的过程，那我们可能就是看到新闻本身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没错。
那但是其实在老师的立场来看，就是其实我会一直，就算我现在就是比较 focus 的年纪是在幼儿园，但是我还是会蛮希望，就是在幼儿园的年纪，他们其实就可以渐渐培养一些负责任或是一些比较主动的态度。那可是星星老师，你已经身为人父，就是你老 baby 了嘛，对不对？你会不会其实，在我们在提说所谓直升机父母，所谓无尾熊父母，我们好像都会把这些父母妖魔化，但是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是其实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点？
其实我以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也是年轻的时候，也是还没有结婚，也没有生 baby 嘛。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些父母会不会太夸张？因为其实你说你有接触幼儿园，其实我以前也接触过幼儿园。总是会有些小朋友，他们就是看起来，什么事都不会做，而且等到比如说幼稚园老师要求他们进一步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双手一摊，就说我不会这种感觉。你就是感觉就是平常父母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那就想说，哇，那些小孩子这样以后长大之后该怎么办？难道这些爸妈都不会想说这样子是在是帮小孩，是在害小孩？那就不会觉得说这个是爱小孩吗？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子？哦，不过呢，这些事情到最近，我有新的看法。就是因为生了 baby 之后嘛，就开始能够体会这些家长的心情。因为其实这个出发点，我认为他们一定是爱着他们的。因为比如说像我的宝宝，他就很小嘛，什么事都没办法自己完成，然后要吃东西我们要帮他，他连睡觉我们要哄他睡，也很担心他会生病啊、受伤啊、感冒啊，甚至会发生什么危险，就是现阶段来讲。然后又会想着说，哎，那未来之后读书的时候课业，然后跟他的朋友的交际如何，然后安全会发生问题啊，未来能不能够找到工作，会不会有开心的未来。不过其实我后来发现这些越想越恐怖，对不对？就是来，
他才几个月你就想到找工作这件事，
就是我都想要结婚去了，好不好？开玩笑。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来自我们做父母的一些恐惧，而且其实这个恐惧，有一方面也是跟我们教育很有关系，就是其实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很担心，我们只会以我们现在或者我们曾经经过的事情来看这个小朋友，然后想说，哎，他会不会遇到很多危险的事情呢、啊？然后觉得，哎，所以就很想去帮他做很多事。不过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还有在这个教育界就对了，所以知道说，哎，其实这些行为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控制他的话，放大之后说不定我就是将来的那个直升机父母了。
嗯，
对，而且我最近刚好看了一本书，它就是书名是如何养出一个成年人、它里面也提到很多，就是其实这些事情不是只有在我们台湾发生，国外，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他应该是美国人吧，然后一直讲的是美国的部分，也是一样很多这种直升机父母做的事情，反正就是任何意想不到的都有发生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也是提醒我自己啦，我觉得就是你不要爱孩子而已，你还要知道怎样对他还是真正的好，然后还有就是并不是我们家长认为的好就会是他人生中的好。我觉得这几句话是我自己觉得看了这本书，然后还有自己你提到这个话题我想到的这几句话这样子跟你分享一下。
我会觉得其实现在的社会就是变动的还蛮快的，而且你说因为其实近年来也不是近年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像上一期我们在看那个亲子杂志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开始在讲说现在的社会他提到一个概念叫 AI， 那其实 AI 的出现就是会让未来的社会变得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它等于是一个有一点像是比如说你现在所知道说我们做的这些职业，你告诉孩子说哦，你以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他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或是我们知道的世界已经跟我们现在会差非常多了。
对、
所以你就算去帮他预想这些事情，你倒不如培养他一些是真的基本能力的基本的能力。例如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这二月份我会提出讲无尾熊父母，其实是很想要来说孩子的主动性跟孩子的负责任的态度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让他所谓的 AI 跟我们所谓的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 AI 它还是一个被动的学习，那人可以去做到很多主动的学习，那我们就不要把这个优势把它放掉。那不然其实你说背诵这件事情上面电脑一定比人更厉害啊，或是一些书面的东西，那人这个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以真的可以从负责任还有主动这两件事情来提起。所以我们这一期就要来，我们二月份就要来谈一谈无尾熊父母跟直升机父母以及这些孩子的未来这样。其实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我跟你的小时候，其实我爸妈我们每次讲到这我会觉得很好笑，我们的爸妈尤其是我们的妈妈，她就是完全是一个希望培养我们自己怎么说，就是要主动然后负责，因为其实我爸妈都有在工作嘛，而且他们工作其实也都蛮忙的，他就没有像办法像就是家庭主妇的妈妈，就是比如说 早上帮你做很多丰盛的早餐，或者是叫你起床，或者是帮你送便当这样子。所以我们小时候当妈妈叫我们起床的时候代表什么？
已经睡过头了，
八点，
因为他比我们晚起床，人家都比上课时间晚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他就八点多才上班呐、啊。那他要，他就是这，他也不管我们，他就是反正闹钟丢给我们，我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那要是忘记带什么东西去学校，你就是要自己负责任去跟老师说，欸、不然的话你就，
这个我想到一件事、欸，印象深刻。
没有，
就是我以前小时候，我们学校不是要抽查习作吗？我还记得很清楚，是国语习作。然后呢，我就想说，哇，天哪！因为我以前在学校，我就是那种装着乖宝宝的样子，想说这样怎么可以犯下这种错误呢？然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妈，就是你妈啦，一样同一个妈妈。然后
同一个妈妈，
我跟她哭求说，今天老师说最后一天一定要交，不交不可以。然后我妈就是她就说，那你昨天有整理书包？我说有啊，可是我就是忘记了。哦，啪，电话就挂掉。从此我就记得一定要带东西。
但然后你的乖宝宝形象就破灭了，对不对？
其实也没有啦，老师也不会这样子。
老师是不会，是我们自己内心小剧场。
对对对，哎呀、啊。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就是真
的。喂喂喂，喂喂喂，
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的人，但是我们其实，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以前爸爸妈妈的影响还蛮大的，
嗯，
所以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做一个开头。那我们二月份就会环绕在无尾熊父母、直升机父母这两个主题上去做一些。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拜拜喽，
拜拜。